请收听陈破空撰稿的流亡藏人的两大故事，祝贺藏人民族节。2010年9月2号是藏人的第50个民族节。由于中共的封锁和扭曲，绝大多数中国人，尤其是绝大多数汉人，完全不了解，甚至完全没有听说过西藏民族进程早于中国。在大部分中国人耳朵里，至今回荡着中共宣传机器高分贝的谎言，那便是从前西藏是一个暗无天日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如果让达赖喇嘛回来，还会复辟那个暗无天日的农奴制社会。当中国人，尤其是汉人，有机会了解到历史真相的时候，一定会惊讶万分。事实上，西藏的民族进程早就开始了，甚至早于中国民国时期。史料记载，早在17世纪五世达赖喇嘛时期，西藏就建立了相当于现代议会的民意机构春多杰措，也就是西藏大会，参与议政和立法的成员来自各寺院僧人以及商人、农民、牧民等广泛阶层。而在20世纪初，13世达赖喇嘛曾希望实行英国式宪政，并派出年轻人到国外留学进修英文，考察宪政。20世纪中叶，14世达赖喇嘛亲政前后明确表示，渴望并有计划在西藏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却因中共入侵而被打断。1959年，达赖喇嘛尊者和成千上万的西藏人踏上流亡之路。20世纪中叶，14世达赖喇嘛亲政前后明确表示，渴望并有计划在西藏建立宪政民主制度，却因中共入侵而被打断。1959年，达赖喇嘛尊者和成千上万的西藏人踏上流亡之路。令世人难以置信的是，一踏上流亡旅程，达赖喇嘛尊者就开始着手西藏社会的民主改革，一边流亡一边实践。仅仅在流亡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60年，就建立了首届西藏流亡政府议会，那是西藏历史上的第一次以民主程序实行投票选举，那也便是藏人民族节的由来。到2001年，流亡藏人社会已经建立起体系完备的民主制度，藏人投票，直接选举政府领导人，三权分立，民意监督。可以说，藏人流亡社会的民主进程紧跟于时代步伐，毫不亚于世界各国的民主成就。藏传佛教影响全世界，历史上的西藏以宗教信仰立国，被称为高原佛国。半个世纪以来，尽管达赖喇嘛尊者和西藏人民暂时丧失了自己的祖国，但藏传佛教却在藏人流亡地、在印度、在全球各地发扬光大，源远流长，影响全世界。宗教与民主是人类两大主题，流亡藏人的社会不仅保存了优良宗教传统，还实践了现代民主政治，这是达赖喇嘛尊者和流亡藏人向世界交出的一份亮丽成绩单。宗教与民主是人类两大主题，流亡藏人社会不仅保存了优良宗教传统，还实践了现代民主政治，这是达赖喇嘛尊者和流亡藏人向世界交出的一份亮丽成绩单。难以置信，这份成绩单竟然在漫长而艰难的流亡途中书写的，这足以见证达赖喇嘛尊者和流亡藏人具有何等坚韧的意志，何等高贵的气节。以如此成就，看达赖喇嘛获颁诺贝尔和平奖，实之名归，当之无愧。宗教与民主，中国交百卷。反观中国，历经5000年文明沧桑的中国，至今不论宗教自由还是政治民主，都非但交了白卷，而且堪称负数。在共产党利益集团把持下，当代中国仍然深陷一党专制的泥潭，独裁、暴力、谎言、腐败。号称崛起和强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文明世界隔 格格不入。
中国这样一个专制集团竟然把它入侵和强占西藏的行径称为解放，竟然把它损害和凌辱藏人的所作所为称为民主改革。一个没有丝毫民主基因、不具备丝毫民主素养的暴力集团竟然宣称对其他民族实施民主改革，这恐怕是天底下最大的笑话、最大的黑色幽默。世人见证中共所谓民主改革的结果，就是西藏境内举凡宗教、文化、文物、古迹、生态、人文环境乃至社会经济遭受全面浩劫，2500余座寺庙被捣毁，大批僧人尼姑被强迫还俗，大量藏人被屠杀或者饿死。这是西藏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这是藏人心灵上最耻辱的记忆。作为同样遭受过中共迫害的中国人，我和我的汉人同伴们深同感受，心泪交流。中共污蔑从前西藏是农奴社会，但是中共强占西藏之后才真正把西藏变成了农奴社会，当代奴隶社会。单说监狱，在1959年之前，西藏境内的犯人不到100人。中共强占西藏后，在藏区遍设监狱、看守所、劳改场、劳教场，关押犯人数以万计，尤其关押大量的政治犯、良心犯、佛教徒。正是中共暴力集团把一个自然的、自由的、宁静的、美好的高原雪国变成了人间地狱，其黑暗程度远远超过他们比喻的欧洲中世纪。历代中共领导人多自于无神论者，他们把自古称为神州的中国变成无神的中国。当今中国社会道德沦丧，男盗女娼，认钱不认人，孝品不孝娼，皆源于此。
到今天，论宗教自由，中国不如西藏；论民主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如流亡藏人社会。与西藏相比，中国优势何在？与藏人相比，汉人优势何在？只有一个优势，那就是物质，经济上的暴发户，一个物欲横流的国度。而所谓物质优势、经济优势，在西藏，中共官商和部分汉人是依靠掠夺西藏资源、变卖西藏矿产、排挤藏人、让藏人边缘化等野蛮手段获取，豺狼当道，这是21世纪的反常习惯，拒绝达赖喇嘛、中南海的心理障碍。中国要强大，中国要富裕，中国要繁荣，都没错。然而，非要如此强大吗？穷凶极恶、面目狰狞，非要如此富裕吗？不择手段、吃相难看，非要如此繁荣吗？比起藏人，中共只有一个优势，那就是物质。而所谓物质优势、经济优势，在西藏，中共官商和部分汉人是依靠掠夺西藏资源、变卖西藏矿产、排挤藏人、让藏人边缘化等野蛮手段获取，豺狼当道，这是21世纪的反常习惯，拒绝达赖喇嘛、中南海的心理障碍。中国要强大，中国要富裕，中国要繁荣，都没错。然而，非要如此强大吗？穷凶极恶、面目狰狞，非要如此富裕吗？不择手段、吃相难看，非要如此繁荣吗？虚弱凌善、贫富悬殊，用腐败集团来定义那个至今盘踞北京、庞大而笨重的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再贴切不过，不仅仅是以权谋私、贪污自肥、生活糜烂、男盗女娼那种表面上的腐败，更有意识形态的反动、精神的颓废、意志的沉沦、骨髓里的堕落，一个从头到脚有表道理、全面溃烂的腐败集团。中国圣贤留有古训：皇天厚土，德者居之。中共腐败集团无贤无德，说统治西藏他没有资格，就说统治中国他也没有资格。笔者曾经对比达赖喇嘛尊者与中共领导人，至少有四大区别：前者每天讲真话，后者每天说假话；前者主张宽容，后者痴迷暴力；前者推广仁慈，后者散布仇恨；前者信守良知，后者追逐享乐。达赖喇嘛尊者的道德力量令中共当选者畏惧，和平、宽容、大爱、至善，这些概念对中南海来说仿如紧箍咒，犹如照妖镜， 道出中共的原型。这是中南海拒绝接受达赖喇嘛、拒绝与达赖喇嘛谈判的心理障碍之一。再看看他们各自在国际上的朋友，达赖喇嘛的友人是各民主国家领导人，还有世界范围内热爱和平的广大民众。中共领导人的朋友则是诸如朝鲜、缅甸、苏丹、津巴布韦、古巴之类失败国家或者流氓政权的独裁者。宗教传统与民主政治是西藏人民的两大果实，也成为藏人流亡社会两大支柱。笔者坚信流亡藏人能够长期守护和巩固这两大成果，即便在中共奢望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依靠宗教与民主这两大支柱依然能够凝聚海内外藏人同心协力坚守气节，期待光明未来。在西藏民主节纪念大会上的讲话，2010年9月4号于纽约。
达赖喇嘛尊者的朋友是各民主国家领导人，还有世界范围内热爱和平的广大民众。中国领导人的朋友则是诸如朝鲜、缅甸、苏丹、津巴布韦、古巴之类失败国家与流氓政权的独裁者。宗教传统与民主政治是西藏人民的两大果实，也成为藏人流亡社区的两大支柱。笔者坚信流亡藏人能够长期守护和巩固这两大成果，即便在中共奢望的十四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依靠宗教与民主这两大支柱依然能够凝聚海内外藏人同心协力坚守气节，期待光明的未来。